高中校园抗议，听到这两个关键词，你有没有觉得陌生？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学生时代，或者就在当下，你是否曾在得知周末节假日要补课，或是缩短寒暑假的一时间幻想过，让学校成为被媒体曝光的对象？连锁互联网其实有不少的视频告诉你如何通过各种途径来争取原本的完整假期。不过，尽管关于爆料给媒体的案例还算是少数，但在半年多前，一段从社交媒体上传开的视频，却成为了将一所公立高中的数千名师生迅速推向聚光灯下的导火索。
元旦放假两天，学生喊楼表示不满，后就
前段时
放
间，
假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长沙中学生集体抗议学校元旦假期不足三天的
多家媒体报道，网传的一视频显示，长沙一中学元旦放假两天，学生集体喊楼，要求放假。
于是，一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危机，就像前一天的抗议声浪一样，在这所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封闭式寄宿学校，以惊人的速度彻底传开。虚假预设前提之下，潜在谬误的无限放大、缩小、再升华，加上共同记忆之下个体经历的各自迥异，让这场24小时的抗议快闪，给占地415亩的巨型校园，留下难以抹去的恒久创伤。在这场不断突破设想范围的风波之中，对于身处相同集体的不同个体而言，又会各自牵扯出怎样的新关联？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以下涉及当事人及其录音片段，将可能通过使用变声器或进行声音模拟等方式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声音特征与受访者并无关联，敬请留意。这个故事应当从12月26日，也就是抗议活动发生的前一天下午讲起。当天下午，学校领导将缩减假期的决定通知给各班老师，而班主任则在当天晚自习传达给各班学生。当晚，有些楼层不时传出过抱怨声，也有学生在晚自习以及下课之后打电话向政府举报。毫无疑问，假期缩水的消息成了当晚每一间寝室里的热门话题，而一些愤怒也就此酝酿。第二天一早，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一路都能听到关于这起事件的议论或是抱怨声。尽管有老师在课前口头批评了部分学生，将谈论这起事件的行为称作是"拎不清"，但这并没有打消部分学生的怨气。这种不满开始以班级为单位，从早读持续到跑操，蔓延开来。
源头应该在我们，他们隔壁班早自习，对，那校长过来就喊三休三休，他们开始我们跑操时还跟公对线，你知道吗？
这是 Y，一名当时就读于高二年级的学生，他所在的班级位于4楼，恰好就是这场抗议活动中被冲击的年级组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据他描述，当天他目睹了这场抗议的部分现场情况。
当时我去4楼别的办公室的时候，回来时候就看到外面，哦，开始吵起来了。
已经开始吵起来了，是吧？就前一天晚上，大家有没有比较强烈的不满的情绪？
有，倒是有，但是感觉的话，好像是没有，就是没有具体化。
没有想到第二天会有这种比较集体的行为。
没有。
哦，好，了解。
第四节课后的眼保健操时间时长是15分钟。经过比对，根据截图时间和画面，可以确认这也是网络上所流传视频的指向的时间。那么当时就有4楼的学生开始冲击位于同一楼层的高二年级组办公室，这当中既包括高二的学生，也包括了高一的学生，主要是4楼的。而大多数学生则是在走廊上围观，有相当一部分参与了喊楼活动。而声音也是逐渐的整齐起来，众人高喊"三休"二字。而在眼保健操课间结束之后，学生是先后回到座位，之后的上课时间也没有发生罢课等行为。这时，就有老师再一次批评学生，要求他们 不能参与类似的活动。
对，我这种自由意志形式，我们这个高二我们就都。很脏啊！我不修都觉得最差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学生的这个品质、品德有问题。
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话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我们因为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绩，而且那个是上面他们允许，甚至教育局下文。
这条消息的真伪不由得知。相同的信息被不同的老师确认多次，但校领导和教育局就没有证实。另一名科任老师说，教育局的通知消息里还强调了小学、初中元旦正常放三天假，而高一高二年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展一天的课后服务，高三年级则可以开展两天的课后服务。文段最后还提到，此前某学校国庆假期未按要求违规放假被通报的案例。可以确认的是，这条通知并没有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印发。至于是谁做出了这个补课的决定，答案众说纷纭。来到午餐时段，在前往食堂与宿舍的路上，可以看到楼道、走廊以及建筑外墙的部分区域被粘贴了少量的抗议标语。根据网络信息和拍摄画面可以看到，这些海报当中既有相对极端的，例如打出誓死力争的，也有较为平和或是调侃的类型，例如有海报就写着新番推荐、进击的三修等。这些海报在午休时段陆续被清理掉了，但返回教学楼时又出现了新的海报。
据你观察，有没有比较特殊一点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就是
没有，就正常的他们一起喊然后就没有了。
这段预期大概要到一刻中长的采访，大概经过了五分半钟就结束了，和接通这波电话前的预想有些出入。而再后来，我跟 Y 用通讯软件发消息的时候，就得知是连线时 Y 的妈妈在他身后过生。
错不是我妈，我这希特勒演讲，我跟你讲。
虽然这只是句玩笑话。断线之后，他通过文字消息的方式补充道，他曾在事后的一节语文课上大放阙词，吐槽了差不多十分钟。
但是我大点还是在学校这边，大部分人的想法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就是小部分群体放假的意愿很强烈，然后就感染了部分愤青了，然后最后大家就一从众，就真正什么这个确实没有，但是小规模的抗议是有的。
来到下午第一节课后的眼保健操时间，和上午一样，两个年级的学生再一次走到走廊上聚集，当中一部分人再一次喊出了同样的口号，不过规模较上午是有所减小的。此时四楼的高二年级组大门紧闭，鲜少有人停留，而之后的第二三节课后则就没有复现大规模喊楼的场景，不过仍然不时有人发出吼声。下午的第四节课是高二年级的自习课，当时课上了一半，自习课被广播打断了。
现在利用第九节课还最后有2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呢做一个高一高二年级的广播讲话。但是我们在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应该要按照正常的途径，我们有很多的正常的途径可以进行反馈，例如你可以和班主任老师反馈你的意见，你可以上学去来交流意见，也可以到教育处，我们教育处的门口，教育处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可以随时过来进行交流。
我大步的绕开走。
也可以通过德育信箱、校长信箱，
校长都塞包
了，刚才
也是随便拿包
来反馈。第二个方面，
能谈一
班长，你们交流的是关于假期的安排。
能不能
休息？
教师的安排，我们会按照上级的最新的要求，元旦假期放三天。我已经在广播室里面就听到了他，很兴奋，兴奋，
一点不兴奋啊！
我想说的是，第一啊，这可能是你们受着的身体。
听到这里，抗议事件基本上是以学校方面的广播通知画上句号。当然，也有人将其视作校领导的妥协。不过，教育处这样说：“
我们是经过学校的初步研判和上级领导的或上级的部门的相关要求，那就希望我们同学们不要再将。”相关的一些负面的舆论信息带到网上去发布。
傍晚5:40，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学生冲出教室，校门后的广场和高一高三教学楼的外墙被文化长廊上的24字灯牌照得通红。天空中飘起雨丝，而广播站如常开始放歌。不过那天放的第一首歌是电影《悲惨世界》的插曲《人民之歌》。《人民之歌》前后放了两遍，不过音乐时断时续。有人事后回顾，自己当时在楼梯间跟着唱出了声，边跑边跳，尽管手里什么也没抓住，就像是挥舞着旗杆一样。这似乎宣示着这场为期24小时的快闪里抗议风的胜利，但结果是否如此？晚上11:48，各个寝室基本上已经安静下来了，东八区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此时，一条从意大利发出的匿名投稿推文，关联着一条12秒钟的手机拍摄视频，悄然孕育出了新一轮的危机，而这。或许就是师生面前的共同的那个危机。这条推文的配图包括了韩楼现场的画面，食堂外墙上的大字报，以及一条疑似微信文本内容的截图。截图中的文字说，终于，年级组与上级领导在学生的重重压迫下发表声明，恢复高一高二的法定三天假期。这段文字还用思政教材描述历史事件的口吻，形容抗议事件为一场以高二学子为先锋、广大高一学子参加的群众性广泛性起义，是一场拯救法定三天假期、捍卫学子尊严掀起的伟大起义运动。尽管措辞激烈，但从截图可以看出，这份投稿的发送时间介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之间，也就是从抗议活动结束之后到晚寝的时间。
然后他突然给我发一张推特的截图，然后说你们学校出名了。
我们
实在是太勇敢了。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24小时。张成梯，历史课的学生，班级的位置在5楼。时隔半年多再次提起这些回忆，他显得比当时更为平静，甚至他觉得这件事情更加好笑了一些。尽管此前他已经在微信群里看到了同学拍摄的视频，但现场画面的流出还让他觉得很奇怪。而更加奇怪的是，
就是我们亲爱的芒果哥，就是那几天我都没有上线，我最多就是晚上的时候上下我妈的抖音，然后看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了。然后他突然给我发一张推特的截图嘛，
他就是用发文字还是？
发文字，但是他一般依据我对他当时多少年，依据我对他1、2、3、4、5、6、7、8年的了解，他这么说话肯定是在阴阳怪气啊。
很快，这起事件又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当天中午的12点左右，有学生就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的同城榜单中，关于三休的事件竟然排到了第一位。这里一些学生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大多是将视频片段上传到 QQ 空间或者朋友圈等相对私密的社交网络上，而这些新闻视频却出现在了公开平台当中。这些新闻画面都标注了视频来自网络，而从时间先后可以推断，其实视频最早是在外网上广泛传播的。换言之，这说不准还是一次出口转内销。
刚刚跟中南中学那边确认了，他们元旦四到三就已经纠正过来了，是吧？
熟悉的音乐，一样的配方。当这些黄色新闻短视频被上传到各个平台，特殊的时间节点和抓人眼球的关键词很快让这个关联话题成为了热搜，被更多人所看到。有些网民评论认为学生做得好，称他们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有持反对意见者说这些学生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和老师的良苦用心。同时，教育局也在当天上午收到了不少来自媒体的电话，并在电话中称已经纠正，与学校确认释放三天假，并且不会追究学生责任。尽管是寄宿制学校，但通过走读生以及寄宿生私带手机等途径，这些消息在上午就从四面八方传入了四面围墙之中的教学楼。一些学生感到惊喜，不过欣喜之余，这些不胫而走的舆论似乎竟远远超出了校方的预期，也超过了学生的预期。从下午到校开始，就有学生发现部分平台的热搜忽然间就直接消失了，而沿着之前的搜索记录和浏览记录也找不到之前所观看到的视频片段，只剩下各路亲子育儿、教育、民生、时事评论博主他们的解读。而另一边，推特上的单条影片的播放量却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别，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发觉事情的走向正在发生转变。与此同时，部分校领导却迟迟没有现身。事实上，当天稍早些时候，这些舆论已经被注意到了。根据校方事后的描述，此时校方已经开始配合包括网警在内的不同政府部门进行调查。查阅网络可以发现，关于这起事件的描述在不同平台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态。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这些行为被广泛解读为对当局的示威运动。这次上级部门决定通过压制热度，也就是冷处理的方式，减轻这起事件的影响。在随后的数小时，这数日的时间里，国内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媒体账号开始撤下有关三修事件的话题与内容。不少人发现，输入学校名后出现了有关三修的搜索建议，而指向的内容却并无关联。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关键词，甚至可能看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话题页不予展示的字样。
就是我之前翻微博，然后说江苏省还有山东省的时候，在感谢中南中学他们也放假了，就是他们说什么山东学子、江苏学子，就是那个在微博上面挂了，然后说来感谢中南中学，说我们说长沙市中南中学真的牛逼，还有什么师大附中人前来致谢。
哦，想起来了，好像有，但是后面好像删的蛮快的。
在微博上，关于这起事件的一个话题显示浏览量是 46.6 万，不过可以看到的微博就只有两条，其中一条是转发媒体的报道，点赞量仅为个位数，至于视频链接则已经失效。另一条微博只是提及这所学校是马英九母亲的母校。至于视频社区网站，根据部分学生的反应，事发当天上传的部分片段随后也直接消失，此后再上传的片段也都直接没有办法通过审核。至此，按照校方的说法，国内社交网络的舆论基本已经处理完成，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接下来那些无法控制的部分让校方包括部分学生更加紧张，因为截然相反的是，相比之下，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传播速度竟然显得更快了。截至30日的早上8点半，关于三修事件的单条包含图文的推文已经获得了不少于211万次的查看，这距离其发布还只过去了不到三天的时间，而转推数量也是来到了574次。在这条推文的关联轴上，同一账户发布的相关内容也同样得到了相当大的互动量。而除了社交网站， 海外的华文媒体也开始纷纷刊登报道。根据目前查找到的资料，已知的包括有香港的东网、台湾的自由时报和三立新闻台、马来西亚的新洲日报，甚至是 RFA 等都有做报道。这其中部分媒体的报道将关注点放在了放假本身上，而观看字数较多的则是极具煽动性和情绪渲染色彩的分析。当然无一例外，他们没有一个采访了当事人。更让学生感到反常的是，这些报道的画风有的却是出乎意料。
大批学生聚集在走廊阳台，高喊口号，声势浩大，震耳欲聋。学长就站在楼下，却也束手无策。学生们还四处张贴大字报，上面红字写着“誓死力争，还我三修”，与其怨声载道，不如民主自由。最终迫使校方让步妥协，发布通知恢复三天假期，学生抗争成功。
刚刚跟中南中学那边确认了，他们元旦复放三
天。三立新闻全部报道。
以三立新闻台在次日早间时段播出的新闻片段为例，这条时长大约一分半钟的报道先是用上了最害怕的新一代做标题，然后贴图称媒体人认为这是抗争者争取自由，再接着又引述推特上一位用户的回复，说有网民认为当局是惯用秋后算账在抓人进大牢的方式，最后再将这起事件与一年前的病毒大流行相关联。而这条影片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来到了10万次。来到这里，尽管国内舆论场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但校方面对不可控的海外舆论基本上已经回天乏术。毕竟谁也不希望让这次事件和国安有太多关联。而无论接下来还可能发生什么，也只能顺其自然。而另一边，尽管当局希望找出责任人，但抗议的发起者可以说并不明确。教育局已经对媒体表示不会追究学生责任，加上最早流传开来的片段是通过海外社交媒体以匿名投稿的方式传播出去的，双方能做的除了把例行调查手续办完，剩下的就是静观其变。对于校方，尤其是年级组而言，接续的一天时间或许是过去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一天，因为眼前还有多少变数可以说无人知晓。而学生方面态度也从起初的一边倒开始呈现分化，有学生继续对校方的冷处理感到不满，而另一批学生则认为应当与学校同甘共苦共度时间，当中不乏有学生积极在社交网络转发支持学校反对继续传播这起事件的贴文，而剩余的似乎只是对当下发生的感到陌生而无助。
我感觉我们中南中学的老师所有老师都要跑了，我对我的未来很担忧。
替曾经的初中同学有不少选择了出国留学，他们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起事件的相关内容，有人就转发给了替。
所以当时是芒果哥先跟你说这件事，还是你先跟他说这件事？
我们刚刚提到的 Mango 是替的一位初中同学，目前在美国读高中，他在海外社媒看到相关的消息后将消息顺手转发给了替。替向他确认这的确是他所就读的学校，并且告诉他希望不要再传播了。
我当时跟他说我非常生气，我对我的未来很担忧，你不要再说了，不准传，给我闭嘴。
令 T 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来自 Mango 的消息就出现在了同学群里，甚至这条消息还艾特上了 T， 并附上一句
你们学校出名了，
这让 T 非常生气。
哎，那你当时说潘他是他看了他是没有主动跟你讲这件事吧？
他是在蒙古了之后讲的。
他先给你发的，在你发消息之前。
就是芒果，就是他接着芒果哥的话我上面。
哦，你在群聊里面。
对，群聊。
而他的另外一位同学 P 早前也向他求证，在获知 T 不乐意转发后，一向在这些议题领域表现活跃的 P 这次选择了安静，没有在社交网络上转发相关的内容。
他当时说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也不是很记得哎，
有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没有
冒犯性的，
没有。让我觉得冒犯性的只会是芒果。
他附了一句大概什么样的？是评论还是说只是？
大概是说非常的有什么什么什么精神吧，就是也没说会有什么影响，就只是单独说学生的什么意识觉醒，
跟他平常讲话挺像的。
后
还蛮香的。
没有，他之前还没有那么那个。
但是他没有转发截图或者是视频这些，他没有发。
他没有发，我后面我让他去 IG 上面帮我截图看了一下。
啊，你当时不是说你让他不要看了吗？
哦、这个我私信让他帮我截图看一下，让他自己不要看了。
所以你在群聊里面就是想要？
没有，我让他帮我截图，然后看那个是私聊发的。
不过，对于 T 而言，校内外的声音一瞬间向他扑来，还是让当时的他难以消化。随着时间推移，在不确定中，所有人的情绪总归还是渐渐平淡了下来。12月29日周五，第三个小时已经来到中场。在放假之前的早上，朱副校长做了广播讲话，这是校方最后一次就抗议事件做广播讲话，也是三次讲话之中领导行政级别最高的一次。
当时听朱校讲话，你有没有掉眼泪水？
我睡过头了没来。
哦，你那次早上你没来？
没来。
这次讲话以朱校的哽咽简单告终，不少学生在感到意外之余继续低头写作业或是复习功课。然而这条隔着电波却依旧清晰可辨的泪痕，似乎却无法盖住裂痕，信任的裂痕，还有模糊认同的裂痕。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道德。同学们呢，今天的这样一种喊楼的行为，可能是有一少数部分同学在鼓动，其他同学在跟上。
对于这一点 ，Y 是表示认同的。
个别学生跟大家一种同声效应吧，我觉得是。
但他也说，
我个人认为，在就是当然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学生也好，就是不太可能保持这样的状态，然后就。那这种情况下发生什么也说不定。总体上感觉学校即便是接到这个通知，如果我们没有闹的话，那应该不太可能被放。
而 T 也觉得他比较认同。
就是我是觉得校领导后期有一些说的话，就是我认同他说什么哦，不准嘴啊之类的。
在此之后，学生们照常上课，顺便期待着不管怎么说都总归算是不易的三天安稳假期。放假前的最后一个24小时不免喧哗，但相比之下却显得极为安静。下午年级组担心有媒体前来采访，于是分批次把各班班干部召集，要求他们传达一下，看见不灵泛的在接受采访就直接把他拽到校门口见老师。而放学之后，各个门口也都驻扎有行政组老师来值守，确保他们预料中的收尾可以万无一失，如期上演。晚上六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已经没有举着摄像头的自媒体创作者，老师也不见踪影，只剩下零星的高三学生在等着家长送饭。除开接下来的一个晚上，QQ 空间里一些所谓不那么安分守己的学生们转发的现场画面，或是所谓爱校者们转发的目前已经被设成私密的一条长信。那么这场三乘二十小时的接力风波在新年假期到来之前悄无声息的结束了。舆论与流量继续追逐着下一个即将被抛弃被遗忘的焦点，永无止境。而打出为学生发声的口号的创作者们也把视线转到了新的方向上。故事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老师们以及官员们最乐意见到的结果。年级组的信箱被填满又变空，副组长说收到了很多安慰的纸条，很是感动。而新的一年到来，曾经被填满的信箱彻底就像曾经轰轰烈烈的短视频新闻一样，忽然间消失在视线之中，似乎没有留下痕迹。至于那些传言，有的则不攻自破。至少年级组被停职这一条已经，
对呀，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我们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意识。第一个呢，就是服从管理的意识。如果啊，一个学校啊，一个年级没有任何的规矩和要求，那 那么大家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由化啊。
新学期如期而至，回到学校的师生也都看到了学校的新变化，例如一体机就更换了新机。不过在部分班级的电脑里，音乐软件却怎么也下不进去，这是因为系统后台改由学校的信息中心统一管理，所以系统的更新服务被禁用了，应用商店也就没法正常运作。这么一来，唱歌时间怎么办呢？这个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从第二周开始，校方开始统一向各班电脑投送红歌 MV， 中午放的是不忘初心，而到了饭点则会用有线广播播送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校方介绍，这是音乐思政课，旨在将思政课贯穿于学生的生活之中。而这个变化只是常规落实年的一项措施，这项计划还主要涵盖男女关系、发型、服饰、电子产品、体育课及早晚迟到等情况。其中电子产品方面，耳机、充电宝、充电线等所有与电源有关的产品理论上都被列入了校方的黑名单中。尽管这份名单并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相机第一次被明确列为了违禁品。除此之外，还有清朗课桌行动。
有李亚明14班1-3班桌面李亚曼，16班7-17-2桌面李亚曼，17班表扬，18班7-1桌面李亚曼，19班7-2。
这些被批评的学生被副组长称为装在套子里的人，以及暂停漂流树洞。还有向手机说不等机会。
校园里面我们电信更换非常方便，大家根本无需带手机就可以与家长进行沟通。
我昨天跟大家讲，手机啊现在是猛于虎，100年前鸦片啊侵蚀了我们国人的体魄，100年后这个手机啊可以说也是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精神疲乏啊，这个甚至思想有点扭曲的，不会松懈的一场啊，这个运动我们要搞下去。我们对于手机的管理绝对不会降低任何的标准啊。
其次，开展宣传教育，通过举办讲座、演讲比赛等形式，向学生宣传手机过度使用的危害，提高学生的。
这些是校方的做法，那么学生怎么看？或者？学生怎么做？学生的意见可能各不相同，但校方已经多次重申了他们的立场。
大家可以在这里来提相关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啊，要合理、合情、合规，不要提无理的要求啊！你不要想，你到时候自行提是不行啊。
学校安装远程控制程序后，有不少班级的学生选择每天开机后提前删除程序，或是切换系统。以这样的方式来规避限制。尽管校方安排学生会在各楼层巡视各班唱红歌的情况，但多数时段教室里更大的声音是玩笑声，中间不乏对校方和音乐的抱怨。而面对这种情况，校方看上去也没有其他的政策来应对这些对策。换言之，师生间的竞争没有停止。当然，如果这是一场有输赢之分的竞争的话，6月9日的下午6点过10分，2024年高考湖南地区的最后一档考试正式结束。随着钟鸟铃响，当天下午72.7万考生的高中生涯都已经陆续结束。而长江后浪推前浪，数日之后，包括这所学校在内，又有另一批学生从准高三身份转变为新高三。在这场被认为制度公平的竞争中，和他们各自所在学校一起竞争更多的资源。
这个暑假，上级的主管部门仍然对补课行为进行严格限制，要求学校不得提早补课，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自习的方式来应对这一限制。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陆续搬离了原来的教室和寝室，更换到百米开外的高三教学楼，然后在暑假补课和自习中逐渐适应和往届高三一样的高考倒计时，更紧张的时间安排，更多的课时与更大的压力。一轮、二轮、三轮复习，从一周休一天到休半天，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更多在校时间，这些将组成他们接续一年的大体。而现在，一年时间进度过半，学生与校方之间如何相处、接触，是增加对话与互动，还是减少沟通或回避？这些问题对于眼下的高考预备生似乎更加相关，但也更难得到答案。
你为什么过了一年讲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很开心？我记得当时跟我讲这件事情是
因为很好笑啊，就是
你当时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操场上面非常闷闷不乐，
因为我们发现屁都没有啊，屁事都没有，哪个老师走了吗？
好像没有。
对啊，
都没有。那他怎么？
然后中南的分江了吗？
好像没有，甚至还要扩建。
对啊，好像这个学校也没完哈。
当然，无论有没有得到回答，问号依旧存在。齿轮转动，问题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对于不断变化的难题、命题与考题，物理距离看上去可以暂时把两边拉开，但又是否存在真正的阻断剂，像是万金油一样包治万病，亦或是可以一劳永逸的根除问题？齿轮还在继续转动，当聚光灯已走，开始追寻下一个安全的流量入口。随着时间推移，更多信息浮出水面，但困局之中的当事人们还要继续赶他们的路，也许他们不再想回答这些问题。